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这里向你问安，同时呢，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旧约导论第42课，亚波罗牧师将谈箴言。箴言是借着神以及神为他的立约的子民而立的公义标准洗练出来的智慧，智慧文学一目了然，能够朗朗上口，而且便于记忆，这样才能够代代相传。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开始学习箴言，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圣经里不光给我们那些非常实在的律法、历史，那些非常高尚的诗歌，而且还给我们非常通俗的箴言，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知道你给了我们最高的智慧。求你在下面学习的当中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学习的知识能够在生活里实际应用。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箴言是神的关于明智度日的法则，它是明智的人通过生活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生活的常识或一般法则，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全人类。我们先来看一下箴言的介绍。首先，关于本书的作者，虽然本书一开卷就声明这是所罗门的箴言，但是从后面的正文里面来看，他显然不是本书唯一的作者，不过的确是主要的作者。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古代书卷作者署名的正常含义是什么。常常署名的作者是一卷书的主要作者，而其后则会有编者添加补充资料，补充资料有时署名，有时不署名，而不署名的部分常常就是编者自己所做。我们已经从前面学过的历史书和诗篇当中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在箴言里就变得十分明显。箴言书的10章1节到22章16节明确说是所罗门的箴言，而25到29章则说是由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的箴言，而且1章8节到9章18节的父亲对儿子的关于智慧的训诲，从风格上来讲也与所罗门的十分一致。所以箴言书的大部分篇幅的确都是出自所罗门的手笔。然而其中22章17节到24章22节智慧人的30句言语，与在埃及考古发现的阿曼尼摩比智慧书当中的30段话十分相似，所以这部分智慧人的言语可能是来自埃及。而24章23节到34节被称为另一些智慧人的箴言，既没有说明来源，也无从考据。30章注明了是亚基的儿子亚古尔的言语，就是箴言。那个箴言希伯来文也可以被翻译作一个地名，就是来自马萨地的人，而马萨是以实玛利的一个儿子，说明这个亚古尔可能是阿拉伯人。31章1到9节也注明是利木伊勒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同样，那箴言两字的原文也可以被理解作是来自马萨地。那么这位在圣经里其他地方再没有出现过的利木伊勒王也可能是一个阿拉伯人，他的语录中用了一些亚兰文的拼法，证明他是来自非以色列人的背景。箴言的序言，即1章1到7节和结语，即31章10到31节那段关于才德的妇人的字母诗，则很可能是全书最后的编者所写。所以 箴言全书的作者至少有以下几位，所罗门是最主要的作者，还有一位可能是埃及人阿曼尼莫比，还有两位可能是阿拉伯人雅古尔和利木伊勒王，还有一些未指名的另一些智慧人，最后还有全书的总编者，至少有六位以上的人物。至于全书的总编者是否就是那些誊写所罗门箴言的西西家的人，则不得而知，不过很有可能。全书虽然有这样多不同的作者和编者，但是从头至尾以敬畏耶和华做主线，神学思想十分一致，全书也因此成为一个神所默示的整体。关于本书的日期，既然所罗门是本书的主要作者，所以箴言的大部分在公元前十四纪以色列联合王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和平很适合这种深思性的智慧文体的发展，与箴言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当中那三十句智慧人的言语十分相似的埃及的阿曼尼摩比智慧书，其写作时代不能十分确定，大概在公元前十世纪，就是所罗门的时代到公元前六世纪之间。因为阿曼尼摩比智慧书与其他的埃及的智慧书十分不同，它具有一种更谦卑的心态，一种不那样拜金主义的生活态度，所以有可能阿曼尼摩比智慧书是圣经里面的那三十句智慧人的箴言的原型，也可能是两者都是来自同一的根源。不过这种相似性是无法否认的，而且圣经里既然把这一部分单独标出来，那么很可能它是来自外来的资源。就算是那个埃及人的阿曼尼摩比智慧书是这三十句智慧人言语的来源，那么因它的时代是在所罗门与西西家之间，所以被在西西家时代或以后的总编者收入本书是十分可能的，而且它被放在所罗门的著作和西西家的人所誊写的所罗门的著作之间，说明这可能是按照时间上的次序来排列的。西西家做王是在公元前715年至686年，当时是一个属灵复兴的时代。历代志下29章30节说，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似乎西西家吩咐人编辑和使用了大卫和亚撒的诗篇，所以他吩咐人去誊写所罗门所写的箴言也十分自然。也很可能就是这些人把智慧人的言语、亚古尔和利木伊勒王的言语都加在所罗门的箴言集内，而编辑成了最后的箴言书。所以最可能的结论是，箴言书的成书年代是在公元前六世纪以色列分裂王国时代。关于智慧文学，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被分作律法、先知和圣卷三个部分，而圣卷里面则有诗歌、智慧文学和历史书。这些智慧文学中包括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智慧文学是在古代中近东常见的一种文学题材，它是由一种特别的人所作，他们被称作智慧人或贤士。这些人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可以与先知和祭司并列，他们也常常被请去给君王或领袖提供咨询，或者做年轻人的教师。智慧人与祭司和先知不同的是，后者处理的是宗教事务，而前者主要是处理实际生活和哲学探讨。智慧文学在传统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乐观态度，箴言就是这样，它主要是指导人如何明智的生活，可以在世上获得打引号的成功，最大程度的享受生活。另一种风格则是悲观的态度，圣经里的约伯记和传道书就是如此。可以说前者即所谓乐观的智慧文学，是大致的描写宇宙当中正常的道德次序，就是所谓种收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掌握这个规律之后，人就似乎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只要敬畏神，善待他人，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人人似乎都可以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这种思想不光在圣经里有，在许多非圣经的智慧文学里面也可以得见，而且全世界各地几乎都相同。这些所谓智慧的常识，是通过神种在人心里的良心，而在每个民族当中都有反应。只要是肯思索的智慧人，通过观察生活经验就可以总结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的箴言书当中可能包含着来自埃及和阿拉伯的著作，因为箴言这种乐观的智慧文学所描述的真理是普世性的，无论是什么时代、什么民族、什么文化都可以适用。然而生活常常不像箴言所表达的这么简单，黑白分明，善与恶，现世现报，这也就是所谓悲观的智慧文学所要处理的问题。他们进行比较深刻的哲学思考，指出生活当中有许多不符合所谓正常的宇宙道德秩序的现状，而且在许多时候义人会受苦，恶人反而会猖达，罪恶又会产生罪恶，冤冤相报无穷无尽，而公义与良善却常常是杯水车薪，甚至自身难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是加入恶，成为恶的一部分，还是洁身自守，与世界分离，还是继续信靠神，积极的参与世界？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深刻的问题，然而却不是箴言这种智慧书所要关心的事。他所关心的是如何让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年轻人认识到生活的一般规律，从而能够知道如何行事为人，以尽量活出一个成功和快乐的生活。这里所考虑的问题虽然不是最深刻的，却是最实际的，而且也是很重要的。毕竟正常状况是出现的最多的情况。由于箴言的这种文学性质，所以我们不能把箴言里面的说法当成是预言、推测，或者是决定性的因果律。比如义人会有丰富的食物，而恶人却要挨饿，这种说法大致会成立，但也会有很多的例外。箴言里的每一个论述都应该被认为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成立，然而却可能有例外的。箴言所传递的真理是统计性规律，而不是决定性规律。箴言里面的论述是一般会成立的，而不是一定会成立的。记住这些会帮助我们不会去滥用箴言。关于箴言的文学特性，箴言是一些简短的叙述，以表达生活里一些普世的真理。希伯来文的箴言一字有时也被翻译作诗歌、讽刺、预言诗、谕令、比喻等等，所以它的含义比我们一般理解的箴言要广一些。圣经里的箴言书多数是用诗歌文体写成，大多数都是用的双联句，有时也使用三联句，因为它主要的目的是训诲，所以有许多句子是带着命令的形式，比如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等等。喜欢使用象征性语法以及各种修辞手法也是箴言的一个特征，其中名誉是带着好像、就如等词句，比如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而暗喻则不用好像等词，则用是，比如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源泉，还有直接的比较，使用胜过、强如等词，比如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有时箴言把同样一句话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下来使用，表达看起来相互矛盾，实际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比如26章4到5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箴言中的说法有时很通俗，甚至有些粗俗，比如26章6节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 然而这种形象生动明快一语中的的说法正是真言的目的，为了要让人过目难忘，叫罪人能够悔改。关于真言的目的与教训，真言一开篇明确说明本书的目的是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就是在道德的知识方面要增长，在思想的深度方面要增长。而具体的是第四节，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所以本书的主要的目的是要用来指引年轻人，引导他们得到智慧，能够活得健康成功，过一个幸福和快乐的生活。本书一方面是教导实际的生活的艺术，另一方面则是引导人要把生命建立在敬畏耶和华的根基之上。本书的主要教训是告诉一个对于生活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在生活中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智慧的道路，另一条是沉沦的道路。智慧的道路以被拟人化的智慧，一个才德的妇人做代表，而沉沦的道路则以暴力的恶徒和淫乱的外女做代表。一个智慧的人首先要敬畏神，然后要管理好自己的舌头，并且要处理好与家庭的关系，与邻舍的关系。智慧人的生活应该是勤勉、诚实、公义和慈善的。这样做虽然不能一定保证得好报，至少够格得好报。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愚昧人、亵慢人和愚顽人，他们的道路是与暴力和淫乱混在一起，最后一定导致沉沦和灭亡。关于本书的文学结构，箴言的第一章一到七节是对全书的总论或序言，其中讲明了本书的作者、目的和主题。这一段的作者是全书的总编者。从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是一段父亲对儿子的关于智慧的讲论，这一段的作者可能是全书的总编者，也可能是所罗门自己。在这一段当中，把神的智慧拟人化做一个妇人，可能是因着希伯来文的智慧是一个阴性名词，也可能是为了要和代表邪恶的那一个淫乱的外女做对比。从十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十六节是所罗门的箴言，从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九节有智慧人的言语和更多智慧人的言语，都可以被算作对所罗门的箴言的附录。这部分的作者可能是埃及人阿曼尼莫比和未知名的其他智慧人。从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是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罗门的箴言，而三十章一节到三十一章九节是雅古尔和利木伊勒王的言语，可以算作对第二组所罗门的箴言的附录。而这一部分的作者雅古尔和利木伊勒王可能都是阿拉伯人。三十一章十到三十一节那段关于才德的妇人的字母诗是对于全书的总结，这部分的作者可能是利木伊勒王，但更可能是全书的总编者。因为前面一到九章里面曾经把智慧拟人化作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这里的才德的妇人几乎就是智慧的化身，在全书的一前一后形成一个恰当的框架。下面我们看一下手册上把本书分的结构与主要部分。箴言全书共三十一章，可以被分作三个主要部分。第一章的一到七节是箴言的总论，从第一章的八节到二十九章的二十七节都可以被称作是所罗门的箴言，而最后的三十到三十一章可以被称作智慧人的箴言。全书的主题就是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内容摘要对于箴言全书的总结。箴言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的一到七节，这是箴言的总论。此书开篇即阐明写作的目的，承认一切智慧都是从神而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就是要尊崇顺服神，并且要过圣洁的生活。获取智慧和分辨力是为了教导人过明智的生活，做诚实、公义、正直的人， 使无知的人精明，教导年轻人处事有方。智慧人听从训诲，学习智慧，愚妄人则藐视智慧，抵挡训诲。箴言是鲜明的对比，精辟的格言和浓缩的寓言。箴言通过对比智慧人与愚妄人，教导人应该怎样明智度日。箴言中的一些名词定义如下：知识是内涵，明白是理解，而智慧则是把知识熟练运用于生活的能力。箴言着眼于一般性的生活准则，提倡能够帮助我们规范言行的态度和行为，它的教训是法则而不是应许。要记住，箴言的格式基本上是希伯来诗歌，并采用平行对句的结构，在思想主题上彼此对仗，而不是在音节上押韵。第二行的内容与第一行相呼应，或者是增强，或者是对比，或者是补充。箴言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一章八节到二十九章二十七节，这一部分可以被称作所罗门的箴言。此书大部分为所罗门所写，因为列王纪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赫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木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有趣的是，箴言书中夹在所罗门的两部分箴言集合的后面的附录，一部分是来自埃及，另一部分则是来自阿拉伯人，即对以色列人来说的东方人。这也许是他们当中最好的了，而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他们所有这些。而且传道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如果我们认定这个传道者就是所罗门的话，也说，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考察，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和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圣经里的这些对所罗门的生活的描述，都与他是箴言的主要作者十分符合。从一章八节到七章二十七节有十个警戒，都是以我儿要听起头，告诫人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远离奸恶，规劝要听从神，跟从他的道，指出节制自守对于行为的明智起着主要作用。此外，远避淫行和勿与恶人交往也是其重点。第八至九章将智慧拟人化，并高举为过蒙神喜悦的生活之道。第十到二十四章包含有所罗门的箴言逾三百七十五条，而这大概还只是他所写的全部箴言的十分之一。他们大多是进行智慧人与愚妄人的对比，智慧人爱神，行为正直，愚妄人恨恶神，行为败坏，种与收的法则贯穿在这些箴言之中。我们可以在此找到数不清的有关明智敬虔度日的道理。第二十五到二十九章是所罗门的其他箴言，由西西家的陈普汇编，他们主要讲论待人之道，包括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箴言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三十章第一节到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这一部分可被称作智慧人的箴言。第三十章是雅古尔用许多自然界事物施以教训的数字箴言，其中有一个严厉的告诫，对神的完备的言语勿作加添。第三十一章是利木伊勒王的格言，其中第十到三十一节称赞有高尚品德的才德的妇人的公正和贤惠。好，下面我们来进入经文，过一遍箴言的一到九章。箴言一章的 一到七节是全书的序言。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明确声明了本书的作者。第二节，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总述了本书的目的。晓得就是让人在知识上增长，尤其是认识道德上的智慧和训诲，而分辨则是要让人学会思想，能够分辨言语的对错是否通达。一章的三到五节解释了如何让人在知识上增长，要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正、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敏，使少年人有知识的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这里的教诲是对于所有的人都有益的。第六节则解释了如何让人在思想上增长，使人明白箴言和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语和谜语，即让人不光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知道为什么该做不该做。一章七节则声明了全书的主题，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从一章八节到九章十八节是一长段父亲对儿子的有关智慧的训诲，其中包含着十段讲论或警戒，其中都具有共同的开始的呼召。像一章八九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注意，这里把父亲和母亲都当作是教师，虽然这是以父亲的口吻讲出来，母亲的心意也是在里面的。第一篇讲论是从一章八节到三十三节，一章的八到九节是总的呼召，一章的十到十九节是警告不要与恶人同路。虽然恶人会应许有不义之财，然而与他们同路就会走向灭亡。一章的二十到三十三节是把属神的智慧拟人化，作为一个富人在城市的街道当中呼喊，叫人来跟从他走智慧的道路。之所以比喻作一个女人，可能是因为智慧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名词是阴性词，而且也正好可以与代表灭亡之路的那个淫乱的外女相对比。即使是在外邦人的异教当中，智慧也常常是由一个平静而贞洁的女神来代表，比如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所以这里的把智慧拟人化比作一个女人是一种文学的手法，不要以为背后一定有一个本体是一个智慧的女神。在犹太教、基督教的一神论里面，神的智慧是神的一个属性，而不是一个有单独位格的存在。不过有些人认为可以把神的智慧与神的话或神的道等同起来，也就是后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这也无不可。不过注意，这里的智慧是一个女性，而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却是一个男性，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这里的智慧看作一个拟人化的文学手法，而不是代表背后有一个存在的本体。智慧是有一个终极的来源，就是真神耶和华的智慧、思想和道路，但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有位格的女性的存在，却不是圣经里所教导的。在世界上多种文化里面都把智慧比作一个平静而贞洁的女性，似乎指出智慧本身需要让人在平心静气的不受肉体控制的情况之下去思考才能够达到，而且智慧具有一种帮助人去生活去成长的功能，似乎具有一种母性的力量。这里让智慧在街市上呼喊，所以它不是从天上说话，像先知们所得的特殊启示那样，也不是从地里发言，像通过死人传话、教鬼、法术等等，而是在人口聚集的城市中心来发言，说明智慧是人类通过互相交往、 观察生活，体验人生，总结经验而发现和传递的。智慧常常是通过人间的老人来传递。像中国人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是因为他们经历过生活中更多的事件，体验过人生的规律。用中国话说，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凡善于思考的人，就会有一些洞见与下一代分享。然而，这些智慧的言语常常被人当成耳边风，所以智慧就指责这些不听的人为三种人：愚昧人、懈蛮人和愚顽人。愚昧人喜爱愚昧，是那种什么也不懂的人，天真到了愚蠢的程度，而且不以为这是个问题。懈蛮人喜欢懈蛮，是那些心骄气傲的人，他们虽然不见得比别人更强，心里却觉得他们应该比所有的人都强，对所有人的成功都含有一种嫉妒，心里充满了恨恶、辱骂和争端，而且在被管教的时候也不受教。愚顽人恨恶知识，他们自以为是，听不进任何的规劝，并且认为学习任何的智慧和知识都是浪费生命，不如及时行乐。智慧说，因为这些人不听智慧的言语，所以灾难必降在他们的身上。唯有听从智慧的言语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父亲的第二篇讲论是第二章，父亲叫儿子勤奋地寻求智慧，得到智慧就等于认识真神，并且使人得以走上正道。他说，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真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人一旦与耶和华站在一个立场上，就可以走上正道而脱离恶道。有了智慧，就可以明白仁义、公平、正直，就可以不走恶人的路，不被淫妇诱惑。注意，这里把恶势力的一个代表描述为一个淫妇。十七节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显然，这里把婚姻比作一个誓约，而且把合法的配偶当作是第一个自愿去结婚的那一个，就是所谓幼年的配偶。二十到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得到智慧，并借此努力成为一个善人、义人、正直人和完全人。第三章是父亲的第三篇讲论，一到二节是共同的呼召，三到四节叫儿女要有慈爱诚实的名声，这样在神人面前都能够得恩宠。著名的五到六节叫人要信靠神，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七到八节叫人要谦卑，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九到十节叫人要奉献，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十一到十二节叫人要受教，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从十三到二十六节讲到，顺从智慧就会带来生活幸福，就等于顺从真神，也就会带来良心平安。二十七到三十节讲到智慧要人去善待邻舍，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讲智慧人不可去嫉妒强暴的人，也不可选择他所行的道路，因为乖僻人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为他所亲密。所以认识智慧就使人可以与神和人都建立正当的相互关系。第四章有父亲的三篇讲论，其中一到九节是父亲的第四篇讲论，他讲到智慧是已经被尝试过并且证明了的有效的人生指导。一到四节说，说话的父亲自己以前也从他的父亲得到同样的教诲，自己一生都遵守了，并且因此得福。五到九节讲到因着智慧的高超，所以认识智慧应当是 人生的最优先的事物。四章的十到十九节是父亲的第五篇讲论，在这里父亲教导儿子要去走平稳的智慧的道，而不要去走弯曲的恶人的道。十八到十九节是著名的对比，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二十到二十七节是父亲的第六篇讲论，他要儿子学会自制，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嘴、眼睛和手脚，不偏离左右，专心走正道。第五章是父亲的第七篇讲论，警告儿子要当心性淫乱的诱惑。他指出在婚姻以外的任何性关系的满足，最终都会导致麻烦、苦难和灭亡。这里的十八到十九节劝诫说，要使你的源泉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只能来自于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在婚前和婚外的冒险，虽然可能一时刺激，却最终一定会吃到苦果。第六章的一到十九节是父亲的第八篇讲论，他要儿子当心不要在经济上受捆绑。一到五节叫他不要随便替人做保，六到十一节叫他不要懒惰，十二到十五节叫他要远离无赖的恶徒，十六到十九节警告他神所恨恶的罪有七样：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六章的二十到三十五节是父亲的第九篇讲论，再次警告儿子要避免淫乱，考虑到这样做的社会后果应该足以让自己止步。第七到九章是父亲的第十篇讲论，其中第七章再次警告儿子要亲近智慧，远离淫乱的外女，要他称智慧说你是我的妹妹，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这样就会帮助他避免被淫妇诱惑走下死亡之路。第八章和第九章借着拟人化的智慧之口宣布认识智慧的至高的重要性，八章的一到十一节宣布智慧所带来的都是公义与真理，比其他万物都贵重。十二到二十一节讲认识智慧的可以得到世上一切的好处，注意其中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讲智慧在神创世时就被神所运用，所以这里讲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三十二到三十六节督促人去寻求智慧，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第九章讲智慧呼召一切人来听他的言语，然而亵慢人和愚顽人听了也不会懂，唯有智慧人和义人却越发从此得益。第八和第九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并警告那些愚蒙人说那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箴言的作者告诉我们，智慧人就越发智慧，而愚蒙人则仍然愚蒙。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求你让我们仰望智慧，就像仰望生命的源泉，让我们顺从智慧，因为那是你的智慧。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箴言原本是一本关于正确及智慧人生的手册，但它清晰明白地道出真智慧的根源是敬畏耶和华。正确生活的智慧是贯穿箴言的一个独特的主题，这种智慧源于人对神的谦卑顺服，又深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断地思想神的话语，做个真智慧的人，愿神继续带领我们。 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